一到二节，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请问你们读圣经经文第一遍，你们有没有读懂？没有，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OK， 大声的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具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各位，根据记载，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刚刚信主，但是信心不够，在遭遇迫害的时候想放弃信仰，甚至想回到原来的犹太教，这是这段经文有的背景。各位，我想请问你们，2000年后的今天，基督徒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有，平常好好的，一旦面临困难的时候，不但没有依靠神，反而离开了神。嘿，门都已经进来了，又离开，真可惜啊！所以这段经文要勉励我们，既然已经有很多的人跑过了这一段属灵的路，证明神是值得我们完全信赖的，证明神是值得我们完全信靠的，我们就应该效法他们。效法他们什么？我们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放下各种重担，在信仰的路上忍耐向前跑，一直跑到哪里？跑到终点为止啊！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各位，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哎，哦 ，sorry。OK， 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第一，见证人；第二，放下重担；第三，向前奔跑；第四，仰望耶稣。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你要简单的来讲，就是见证人，放下重担，向前奔跑，仰望耶稣。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分这四个重点来探讨。第一点，很多见证人，请问见证人是什么样的人？见证人是什么样的人？各位，见证人是什么样的人？见证人是指有亲身经历某些事情，而且能够用客观的真实的方法把这些事情见证出来的人，我们叫见证人。hey， 最近世界杯足球赛，你们有没有看转播啊？见证人是不是光在台上观看球赛的人？不是，不只光看球赛，见证人是在球场里边有身经百战经验的人。所以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看，见证人就是用行动活出基督生命的人。他们用一生证明一件事情，他们用一生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神是完全可靠的，神是完全可靠的，神是完全可靠的。譬如大家都很熟悉约瑟，17岁的时候被兄长拐卖到埃及，经历了各种的折磨跟痛苦，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顺着神的带领，即使最后成为一国的宰相，面对伤害他的哥哥，他依旧选择谦卑跟宽恕啊！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不管是处顺境或是逆境，掌权的都是神。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各位，你们在信仰的路上有没有一种感觉？为什么这条路这么难走？为什么这条路这么难走？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们都没有这种感觉啊？哦，我有这种感觉哦。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其实啊，已经有很多人走过这一条路，你们不是唯一觉得辛苦的人啊。 见证人是谁？就是那些证明此路可行的过来人，他们从不逃避困难，有从神而来的信心。见证人从来不逃避困难，他们有从神而来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提到很多这样的见证人啊。各位，你们看画面上面，挪亚怀着敬畏的心建造方舟，在洪水中拯救了全家的性命。我们一起念好吗？第一点，挪亚怀着敬畏的心建造方舟，在洪水中拯救了全家的性命。第二点，亚伯拉罕继续前往上帝应许的地方，最后成为多国之父。第三点，撒拉相信上帝的应许，在高龄的时候生下了以撒。是摩西相信神，不怕法老王生气，带领以色列的人离开了埃及。五，撒拉凭信心对待以色列的探子，没有跟那些不顺服的人一起走向罪恶啊。各位，我如果要继续讲下去的话，还有基甸啊、巴拉啊、参孙啊、耶佛特啊、大卫啊、撒母耳，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先知，那就多得不得了啦。你们知道这些见证人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吗？这些见证人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吗？我们一起念好吗？坚持所认定的盼望，坚持遵循上帝的旨意，靠信心而活，遇到困难也不退缩，坚持向前，使灵魂得救啊！除了这些圣经上面提到的见证人，其实我们周遭也有很多的见证人。各位，我认识一个人在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工作。你们知道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吗？哦、OK。他说啊，以前呢，因为长期的工作紧张跟忙碌，导致身体免疫系统的失调，生了一场大病啊。住院的时候，老板去看他，老板怎么跟他讲呢？他说、我的工作压力比你大太多了，都活得好好的。然后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啊，压力越大，你越要亲近神，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压力越大，你越要亲近神。三个月之后出院，他回到了教会。已经快十年了，工作还是跟以前一样忙碌紧张，但他却能够从容应付，而且做得越来越顺啊。各位，你们还记得容伯伯吧？都记得哈，我也记得。OK， 我有一个不好的个性。跟人家有矛盾的时候，会想跟对方理论或解释清楚。你们会这样吗？啊，你们也会，对不对？所以我不是例外，是不是？我不是例外。但是有一天我问容伯伯，我说，容伯伯，如果是你，你会这个样做吗？他说我不会。我问为什么，他说、他曾经有好几次跟在服事的时候受到弟兄姐妹的误解跟批评，但是家里边有聚会的时候，他还是邀请那些弟兄来参加。弟兄没有来，他就把烤好的肉送到他们家，没有理论，没有解释，只管把事情交给神。不久大家就和好了。各位，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讲的就能够讲清楚，行动最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不管是过去或现在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的一生都在证明一件事情，这些见证人的一生都在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神是信实的，神是值得我们完全依靠的。上帝借着这些见证人用神迹奇事来跟我们见证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啊。所以见证人可以提醒我们，也可以激励我们。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就这么讲，这样你们就不至于懒散，可以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见证人啊。各位，这些见证人就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云彩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云彩你们认为是什么意思啊？云彩是什么意思？它指的不是一两个人，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多到像天空的云彩一样。神要借着这些见证人启示我们。各位，也许你目前正在经历祷告没有回应，看不懂神的带领，环境 越来越逼迫啊。但是见证人却说，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忍耐，你要坚持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要相信上帝，这条路是一定可以走到底的。我是过来人，这条路是一定可以走到底的。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周遭的人，像家人啊、同事、朋友，一定会有人盯着你们看。各位，你们的家人、同事、朋友、邻居，一定会有人盯着你们看，看你们怎么面对压力，看你们怎么走过低谷，看你们怎么依靠神。如果哪一天啊，你们走过来之后，就会有人说，嘿，他都可以，我也可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那一刻我们也会变成一个见证人，我们就可以像前面的见证人一样，围绕着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许多的见证人，但是光有见证人够吗？光有见证人够吗？不够的，我们还要学习见证人，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残累的罪。所以我们第二点来讲，放下重担，脱去容易残累的罪。各位，我信主之后有很多年的时间不会祷告，读经也读不懂，主日聚会爱来不来的。你们有没有人跟我有相同的经历？没有，哇，你们都比我好。 OK， 有一天我看到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的经文说，按学习的时间来讲，你们早就应该做老师了，可惜啊，你们到现在还在吃奶，不能吃干粮，还需要别人教上帝的基本道理。哇哦，这句话讲得真好啊，我觉得是神在讲我，因为我自己的里面经常停滞不前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长不大？我仔细想一想，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放下重担跟脱去残累的罪，没有放下重担，也没有脱去残累的罪。什么是重担跟残累的罪？什么是重担跟残累的罪？各位，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章就特别提到，常见的有，我们一起念好吗？上面可以看到，不愿接受主的管教，不愿与人和睦相处，心里有各样的苦毒，对苦难的人没有同情心，不尊重婚姻的关系，贪恋世俗钱财，受异端邪说影响。各位，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个样子？人性啊，2000年前的人性跟今天的人性是差不多的，同意吗？同意，我也同意啊。总而言之，这里讲的重担与罪，就是把世界的事看得比属灵的事更重要，就是忘不了过去的伤疤，只看到眼前的困难，没有想到未来的荣耀。通常它不是什么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的事情，但是它就跟绳子一样绑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觉得绑手绑脚的。这会怎么样？这会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啊。各位，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说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重担与罪，你们同意吗？每一个人都有，你们同意吗？同意。 OK， 有人背的是什么？骄傲、贪心、担忧。有人背的是过去的失败、伤害、悔恨。有人背的是好比较、爱面子、不肯原谅、生活压力，还有对某些东西上瘾啊。所以其实不是神的路很难走，而是我们心里背了太多的东西。不是神的路很难走，是我们心里背了太多的东西。各位，像我自己，没有事的时候心平气和，有事的时候毛毛躁躁的个性就跑出来了，有时候还会跟别人擦枪走火。而且啊，我脸皮很薄，做错事、讲错话的时候，心里会内疚很久的时间，累积久了，就成为一种苦毒啊！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有时候为了疏解情绪，我还会用自言自语、用《三字经》来骂自己。我甚至有一种很不好的想法，很想学那些啊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或他怎么骂别人都不在乎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武功高强，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啊、你们同意吗？我多么希望我脸皮很厚。其实啊，这种心理状况就是一种包袱，就是一种累赘。那这跟你刚刚讲的灵命成长与否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当我们心里装了不好的东西，留给好东西的空间就变小了。当我们心里装了不好的东西，留给好东西的空间就变小了。各位，放下重担容易吗？放下重担容易吗？不容易啊。很多困境靠自己是走不出来的，很多困境靠自己是走不出来的。还好我们很幸运，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已经为我们做了见证，证明相信耶稣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放下重担。证明相信耶稣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放下重担、啊、各位，你们认识 Robert 跟 May 这一对夫妻吗？你们认识哈 ？OK， 你们都知道这个啊，他们家老幺 Charles 从小就生病，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信心的功课。这个小孩今年9岁，还不能讲话，也没有办法站立，一天24小时需要特别的看护。从出生到现在，他面临各种的紧急的状况，频频进出医院，动过很多手术，一次又一次走过危险。小小的年纪，他所经历的折磨，他的家人所承受的压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但是再怎么痛苦，再怎么煎熬，你们看 Charles， 他的脸上就露出那种天使般纯真的微笑。再怎么痛苦，再怎么折磨，他的脸上都会露出那种天使般纯真的笑容。各位，他比一般人经历了更多的痛苦，但是他比一般人更喜乐，真是让人看了既心痛又感动啊。Charles 很喜欢来教会，他享受诗歌，他纯洁的心跟神是连接在一起的。 Robert 这个弟兄啊，他每天都很细心的照顾 Charles，他是那种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全力以赴的爸爸。他说、啊、神是我最大的信心， Charles 是我最大的快乐， Charles 是我最大的快乐。各位，这个家庭承受这么大的负担，他没有说 Charles 是我最大的负担，反而说他是我最大的快乐。所以他对孩子的爱及在痛苦中的信心实在很令人佩服的。May， 我们在每个礼拜一块爬山的时候，他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而且他很乐于分享。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总是抱着感恩的心、啊、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 May， 你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的信心是怎么来的？你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的信心是怎么来的？他说啊，让神跟你一起扛这个重担，这个重担就变轻了。让神跟你一起扛这个重担，这个重担就变轻了。哇哦，太棒了！各位，我们人是软弱的，但依靠神可以使我们变得强壮，你们同意吗？人是软弱的，但依靠神可以使我们变得强壮啊！所以从这个家庭，我看到了三个了不起的见证人：小巨人 Charles， 爸爸 Robert，妈妈 May， 他们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美好的见证？依靠主把心里的重担放下，依靠主把心里的重担放下。希伯来书13:7，要记住这些见证人，留心观察他们一生如何行事为人，并效法他们的信心。各位，这些见证人为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榜样？这些见证人为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榜样？我们一块来读好吗？上面有第一，坚持所信的盼望，坚持弟兄姐妹要彼此激励， 坚持不要停止敬拜神，坚持靠信心而活，使灵魂得救啊！我们要效法见证人什么？效法他们一起读，相信神已经为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信的人已经罪得赦免，相信坚持到底的必能得到神的应许，相信神一定会再来啊！其实啊，这一连串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一句话：放下重担，脱去残累的罪，不是靠自己，靠的是从神而来的信心。不要再看过去，不要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在未来的荣耀上。当我们把身上的重担跟残累的罪放了下来，就像赛跑的选手一样，放下了各种心理压力，拿掉了身上所有会影响我们跑步的东西，向着目标不断地向前跑，喜乐的跑，自由的跑。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有很多见证人做我们的榜样，而且从见证人身上，我们也学会了放下重担，脱去残累的罪。各位，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还要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前面的路。所以我们来讲第三点，奔向那摆在前面的路。什么是摆在前面的路？就是我们的信仰里程。这个里程的起点是认识主的那一天，终点是见主面的那一天，中间还有各种的挑战。所以根据希伯来书的这个记载，当时有很多信主不久的犹太人正遭遇到一些迫害了，他们面临信心动摇的问题。于是神借着作者鼓励他们，不要半途而废，要像前面提到的见证人一样忍耐坚持到底啊！为什么向前奔跑需要忍耐？因为奔跑的路程很长啊，不是一下子的，是一辈子的追求。跑过长跑的人就知道坚持很重要。争光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直坚持在跑，生命在这里发光发热。但也有不少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后来热忱却渐渐消失了，甚至离开教会。为什么离开？你们想他们为什么离开？每一个人的原因不一样，也许是还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存在，也许是心里还没有准备好，也许是觉得教会的道理讲道不适合他的口味，也许是对教会的敬拜方式不习惯，当然也有可能是当事人其他个别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原因？各位，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曾经想离开教会，但 Yolanda 很坚持，她是那种一旦决定做什么事就全力以赴的人，所以我只好勉强留下来了。所以有很多年的时间，我是一个打混的基督徒，我查经从来不准备的，而且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主日爱来不来的，来了就打瞌睡。你们有没有打瞌睡？现在没有。OK， 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甚至觉得祷告是跟空气在讲话。我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灵命很低的人。嘿，钟伟，我是一个灵命很低的人，你还记得我常讲这一句话吗？我是一个灵命很低的人。各位，听起来是不是很谦卑？不是啊，其实我是在自我解嘲啊，想给我自己找一个灵命不想长进的借口。哇哦，还没有长大就先躺平的，各位你们千万不要学我的样子啊！后来我又站起来向前奔跑，我又站起来了，向前奔跑。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周遭有很多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啊！哇哦，怎么有人认真读经祷告后灵命变强了？哇哦，怎么有人这么有爱心一直在帮助别人？ 哇哦，怎么两个看不顺眼的人彼此和解了？哇哦，怎么有人面临生活压力一点都不害怕？哇哦，怎么有人被怪罪的态度还这么好？哇哦，怎么有人生病的面对生死还这么坦然啊？我慢慢的了解，能够坚持跑在这一条路上，不是靠自己，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管教及神借着见证人生命给我们的影响。各位，虽然这一条路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但只要不离开教会，盼望就永远在那里。只要不离开教会，盼望就永远在那里。已经快30年了，各位，你们相信吗？我没有离开过真光教会。我从第一天到真光到现在快30年，我没有离开真光教会。我第一次来真光是万进邀请我来的。万进今天在吗？万进啊，他做梦都会偷笑啊，怎么这一条鱼这么好钓，一钩就上了。各位，信仰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礼物。我很喜欢告诉新来的朋友，嘿，刚刚来教会哈，不习惯没有关系，多坚持几次就好了。一旦基督的信仰成为你生活的中心，就会成为你和你家人的祝福，不止这一代，甚至下一代。各位同意吗？多坚持几次，换来一生的祝福，值不值得啊？非常值得啊！所以各位，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一定要互相提醒对方。提醒什么呢？除了跟老朋友聊天以外啊，更要主动跟新来的人讲话。除了跟老朋友聊天啊，更要跟新来的朋友讲话。跟他们讲什么话？对他们表示欢迎啊，帮助他们拿掉来到新环境的陌生的感觉，帮助他们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还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真光这个家庭里面。神呼召我们，他不要我们停留在原地，他要我们不断的奔跑，要相信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计划的，在这个目的达到之前，他会不断的塑造我们，所以我们要忍耐，要坚持，奔向那摆在前面的路。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见证人，第二点是什么？放下重担。第三点，向前奔跑。现在我们要欲穷千里目，下一句是什么？更上一层楼。哇，你们都是文青啊，欲穷千里目，但是现在我们要更上一层楼，做什么？讲最重要的一点，第四点，仰望耶稣基督。这个是重中之重，重中之重。我记得以前啊，邱长老在一次讲道的时候说，他大学的时候是一个赛跑的选手，常常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成绩不太理想，后来学校来了一个很好的教练，告诉他们跑步的时候最忌讳的是什么？回头看。最重要的是什么？眼睛要完全专注前面的目标，向前冲刺。你们同意吗？他说啊，教练经常的提醒跟自己不断的练习，他说果然速度变快了，在台湾的大学运动会上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得到前三名啊，他只说很好的成绩。各位，比赛得胜与否的关键是什么？专注前面的目标。在属灵上得胜的关键又是什么？仰望基督啊，就是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仰望耶稣基督，仰望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是小孩子专注着看着父亲一样，目光不离开他，心向着他，也就是不再回头看，也不看周围的环境，而是把目标转向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转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啊，不只是一个神啊，他本身就是见证人中的见证人，他本身就是见证人的见证人。所有见证人的信心都是来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见证啊？我刚刚唱诗歌的时候，答案都在里边了，都在诗歌里边了。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如今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好吗？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各位，耶稣受过的苦真多啊！你们还记得包括哪些吗？他被门徒出卖，被犹太人诬陷，受罗马士兵鞭打，被戴上荆棘冠冕戏弄嘲笑，被吐口水羞辱，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忍受身体的剧痛，然后窒息。各位，这些痛苦羞辱，我们只要经历其中一项，大概就受不了了。我们只要经历其中一项，大概就受不了了。是耶稣喜欢这些羞辱吗？不是的。是耶稣享受这些痛苦吗？不是。那是为什么？是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是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耶稣宁愿摆上自己，去帮助相信的人脱离罪恶的辖制，成为圣洁，就是要救赎人类。各位，耶稣在流血牺牲之后复活升天，回到神的身边，得到了天上天下一切的权柄跟荣耀。这段经文要启示我们什么？不要看自己，要看耶稣基督。不要看眼前的困难，要看远处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喜乐与奖赏。既然耶稣得胜了，我们这些跟随他向前奔跑的人最后也必得胜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三到四节的经文这么讲，你们要思想忍受罪人如此顶撞的主，免得疲倦灰心。其实你们跟罪恶搏斗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啊。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要劝我们在属灵的路上碰到困难挑战，不要自甘堕落，不要灰心放弃，要常常想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遭遇啊，常常只是一些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健康上的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在程度上跟耶稣基督受罪人的羞辱及流血牺牲相比，那简直没有什么好比的。各位，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吗？不知道，你们以为我很坚强是不是？我是一个常常软弱、很需要依靠主的人。每一次面临压力的时候，经历苦难的时候，受到伤害的时候，耶稣基督那种忍受羞辱、忍受痛苦的情形，就会像电影的画面一样，一幕一幕的出现在我的眼前，好像是在提醒我，你所受的苦跟耶稣的苦比较起来算什么？你所受的苦跟耶稣基督的苦比起来算什么？其实我认真的想一想，的确的是这样的，我吃的那一点苦算什么？我这么一想啊，我的信心就变强了。所以刚刚讲的，从勇敢面对苦难，到重新认识受苦的意义，到得到神的信心，其实啊，就是一连串神对我们的管教啊。
各位，神对我们管教什么？管教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一起读好吗？不要轻看主的管教，主会管教他所爱的人。下一句呢？主是为我们的益处管教我们的，被主管教很愁苦，受管教之后得什么？得平安啊。所以各位，我们的眼睛决定我们的方向，仰望耶稣要强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一直看问题的话，问题就会变大。如果我们一直看耶稣基督，信心就会变强。我们再讲一遍好吗？一起念。如果我们一起看问题，问题就会变大。如果我们一直看耶稣基督，信心就会变强啊。Yolanda 在生病的期间，我每天为她写病中日记。我不是要出书啊，留下来啊做记录。病中日记，11月6日，2023年，她离开前的一个月，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早上起来，出大太阳 ，Yolanda 要我把病床转一个方向，转一个方向做什么？让他能够看到外面的天空。然后他静静的躺着，突然对我说 ：“Mark， 你看蓝天白云多么美丽啊！我觉得耶稣基督就像云彩一样陪伴着我。如果没有他，这条路我是走不下去的。如果没有他，这条路我是走不下去的。”各位，我听得很高兴啊。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依旧能够看到亮光。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依旧能够看到亮光啊！哎，怎么不动了？可以哈。所以啊，希伯来书10章19节的经文这么讲：耶稣已经用宝血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意思是以前只有大祭司可以在一年一次的时候，在赎罪日进入到至圣所。各位，现在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再受这个限制的。你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坦然的跟神亲近，从神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信心啊！神这么伟大，人这么渺小，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与神亲近呢？各位，神这么伟大，我们人这么渺小，我们凭什么？凭什么说我们可以坦然与神亲近呢？希伯来书10章22节，是因为耶稣已经洁净了我们的心，洗净了我们的身体，因此我们可以信心十足，真诚的来到上帝面前啊！来到上帝面前做什么？来到上帝面前做什么？领受他为我们准备好的信心跟恩典，领受他为我们准备好的信心跟恩典。所以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创始成终是有始有终的意思，是从开头到结尾的意思，就是在信仰的路上，耶稣会一直陪伴着我们，不断地提供我们信心，直到我们跑完这个赛程为止。所以我们已经从见证人讲到放下重担，再讲到向前奔跑，再更上一层楼仰望耶稣。感谢神借着许多的见证人为我们见证的耶稣是值得我们完全依靠的。各位，见证人为我们见证的耶稣是值得我们完全依靠的。所以我们再来大声的读一次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的经文好吗？ 所以这段经文有四个重点，哪四个重点？第一是见证人，第二是，第三是，第四是，哇哦，你们都没有在打瞌睡，谢谢你们。所以各位，这段经文的四个重点：见证人，放下重担，向前奔跑，仰望耶稣啊！要准备结束了，结束前，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好吗？是个爱情故事，你们喜欢听吗？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不久前万金还在台北见过他，对不对？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这个朋友高中毕业之后就到一家公司去担任销售员，老板的秘书长相甜美，又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哇，我也很欣赏这样的女孩哦，长相甜美，又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偶尔我这个朋友有问题的时候，有英文问题的时候，就会去请教这位女秘书。女秘书啊，觉得这个人正直、善良、勤奋，她也很愿意帮助我的朋友。结果两个人一来二去就走在一起了，很好哈。哦，但是各位，社会很现实啊。怎么现实法？因为学历、外表跟职位的差别，没有人看好这一份感情。女方的父母亲跟兄姐们更是强烈反对啊，百般阻扰。你们做父母亲的会这样做吗？也会，对不对？也会，对不对？人情之常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他们合了又分，分了又合，这样走了八年，八年抗战啊，最后不顾一切决定结婚。你们祝福他们吗？祝福哦。他们决定结婚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的婚礼是注定得不到女方家人的祝福的。但是婚礼的前一刻，新娘的姐姐意外出现了。你们想她来做什么？啊？劝她不要结婚？祝福？哇，我可以告诉你哈，大家都以为她是代表家长出席来祝福的，没想到小慧讲对了，她是来做最后的努力，想要说服妹妹改变主意。但是箭在弦上，妹妹有没有答应？没有答应啊。突然啪的一声，各位是什么声音？姐姐的一个巴掌就打在新娘的脸上，然后转头离开。新娘一脸错愕，泪流满面啊，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凄惨的婚礼啊。各位，八年的艰苦抗战，一巴掌打在脸上的痛，凄惨的婚礼，他们满肚子的屈辱、悲伤、愤怒。婚后年轻的夫妻没有回娘家，不是不愿意哦，是不敢回娘家。一直到两年之后，孩子出生了，娘家的爸爸打电话来了，说女儿，爸爸天天想你，你们回家吧。爸爸天天想你，你们回家吧。大家都哭了。各位，想回家又怕回家，怎么办？要在原地踏步呢，还是要跨出这一步？心里百感交集，面对父母亲的爱，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他们终究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他们彼此讲好， 回到娘家的时候，过去的事什么都不要提，不管听到什么话一定要忍耐。他们说到做到，父母亲跟兄姐们也接受了这个事实。第一次回娘家，虽然有一点点尴尬，但气氛还算融洽，没有人提过去的事情。各位，这是一个很好的和解的机会啊，因为有了第一次嘛，是不是？所以为了这个家庭，为了整个家庭，他们决定要忘掉过去，努力修补这个裂痕。所以这对夫妻啊，不仅对双方父母亲体贴孝顺，对兄姐们也礼貌周到。以后他们生了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送到美国来念书，而且妻子也是贤惠持家。我的朋友事业也蒸蒸的日上，最后成为台北一家非常大的公司的高管。有一段时间，那是结婚很久很久后的一段时间，丈母娘住在他家，一天晚上都快九点了，丈母娘站在门口等着他回家。他车子一停，丈母娘就过去对他说，谢谢你对我女儿这么好，谢谢你给我女儿这么好的生活，这么温暖的家，谢谢你对我女儿这么好，给她这么好的生活，这么温暖的家。各位，那一瞬间啊，我的朋友流下了男人的眼泪，所有的付出，一切的忍耐都是值得的。这对夫妻不是基督徒，他们把屈辱、悲伤、愤怒的重担放下，存着忍耐的心向前跑。他们没有被仇恨吞噬啊，家庭反而幸福美满。各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我们还有很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是不是更容易做到呢？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好吗？现在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把这么多见证人放在我们身边，教我们要放下重担，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朝着前面的目标奔跑。你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是我们坚持到底的力量，是我们创始成终的神。求您坚固 Robert 跟 May 的信心，求您特别保守我们心中的小巨人 Charles， 保守他身心的康复，使他天使般的笑容能够像云彩一样，成为激励众人的见证跟祝福。主啊，也求您的平安喜乐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